用专业的眼光看电影，拒绝过度娱乐化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何止电影。40年代福贵还是少爷的时候，每晚都去赌场跟皮影戏班主龙二赌钱，输了就签字按手印，直到天亮才出来，让人背回家。老爷子见他就骂，这么胡折腾，徐家这点家底非得让你折腾光了。福贵却不在乎，回房睡觉，老婆家珍哭着问，你能不能听我一次，别再去赌了，凤霞一天天大了，我这又怀上了，你就别折腾了，我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跟你过个安生日子。福贵，你是要我们女儿三还是要赌？你给我句话。福贵没应，家珍一看福贵已经睡着了。晚上福贵还是去赌场，家珍找过来求他回家，他不回去，还恶声恶气地把家珍赶走了。输到大半夜他还要继续，赌场老板却不让他玩了。他已输光了，账本上的欠债加起来正好抵他家那一院房。福贵这才明白，龙二跟赌场老板是早就预谋好的。他失魂落魄地出来，却见家珍抱着女儿凤霞在等他。凤霞带孩子回娘家了，福贵垂头哀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过两天龙二带人来徐家清账，老爷子看了账本，神态平静地签字画押。可欠债刚了结，老爷子就大骂着朝福贵打来，众人赶紧拦住，没多久老爷子就气死了。龙二搬进院里，福贵带着生病的老娘被扫地出门，用老娘的首饰租了间破房，平日只能靠变卖家用度日。辛苦过了一年多，有一天家珍又带着孩子们回来了。他生了个儿子，原想叫不赌，最后还是叫了有庆。福贵也不生气，只陪笑说，一家人齐了，福贵想要不先借点钱对付着开个小铺。第二天他去老宅找龙二。龙二不当皮影班主了，但皮影还留着，他把那箱皮影借给福贵。福贵会唱戏，再找几个人一起搭个皮影班子，从此走街串巷，日子虽苦却总算能过下去了。1949年，班子正演着皮影戏，幕布忽然被刺刀划破。时值国共内战，国民党处于溃败阶段，幕布外全是国民党士兵，戏班的人全被抓了壮丁。混乱中其他人都走散了，只有操作皮影的春生还跟福贵在一起。福贵扯着脖子到处望，一个叫老全的兵见了就说，老全对福贵很好，福贵装皮影的箱子好几次差点被冰烧掉，都是老全给救下的。天色暗下来，福贵和老全缩在战壕里，冰天雪地的，远处的伤兵被冻得哀声哭嚎。春生忽然扔了几件棉衣在战壕里，说是从冻死的伤兵身上扒来的，活人比死人要紧。三人穿上棉衣，还意外地从衣服里摸出一瓶酒，酒瓶传来传去，三人轮着喝，喝晕了睡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突然发现周围一个兵都没了，只剩汽车大炮还留在原地。福贵和春生都慌了，老全却不急，只说其他人都跑了，共军要冲锋了。老全有经验，只要举手投降，共军就不会开枪。福贵和春生这才放了心。两人走到战壕外，没多久看到一块平地，乌压压躺的全是冻死的伤兵。附近开始打炮，两人吓得往回跑，中途遇到老全，老全着急地问，昨晚的棉衣是从哪里扒来的，上面有他兄弟的部队番号。春生指了指伤兵堆，老全不要命地跑过去，福贵和春生也只好跟着过去，一起帮老全找兄弟。结果兄弟还没找到，老全就中枪了。福贵和春生把老全拉进战壕躲起来， 可老泉还是死了。镇壕外，共军开始冲锋，富贵和春生起身就逃，却被共军团团围住。两人这才想起要举手投降，共军果然放过了他们，又发现富贵身边带着皮影，便安排两人就地演一场。春生拿皮影，富贵清唱，战士们听得高兴，他俩也就留下了。后来春生参加了解放军，开汽车去了，富贵则扛着行李往家走。天不亮时终于回到镇上，只见一个小女孩正在给人送水，他认出来，那是他女儿凤霞。他赶紧过去，凤霞笑起来却不说话。家珍背着孩子正在不远处给水瓶灌水，福贵跑到家珍面前，家珍抬头看见，扑进他怀里大哭一场，哭声凄切，镇上居民被吵起来，于是大家都知道福贵回来了。福贵不在时，老娘死了，凤霞发高烧烧哑了嗓子，多亏政府照顾，帮着把老娘入了土，又给家珍一个送水的活。镇长来找福贵，福贵赶紧拿出解放军开的证明。过两天要公审龙二，福贵这才知道，因为他家的祖宅，龙二被定了地主，政府要分那院房，龙二不肯给，就打了干部，还放火把那院房给烧了。这下严重了，龙二成了反革命破坏。审判那天很多人来看，龙二被判了死刑，押往刑场。福贵挤在人群里，龙二看到他，挣扎着冲他喊了些什么，他没听见，却也火得心惊肉跳，于是赶紧离开人群，跑到一个巷子里，只想找个地方撒尿。到一棵树旁边，他对着树正要尿，忽然听见五声枪响，他吓得一阵哆嗦，好像枪子打在他身上了。尿完匆匆回家，进屋就把门关上。福贵后怕得要命，得赶紧弄清家里定的什么成分。家珍只记得好像是老百姓，他打开门，从泡湿的脏衣服里拿出那张解放军开的证明，证明湿哒哒的粘在一起。两人小心地将纸展平，打算烤干了用相框镶起来挂墙上。1958年，中国发起大跃进运动，号召每个家庭捐出所有铁器，不分昼夜土法炼钢。福贵把家里的铁锅铁桶都献出来，镇长来收时却让他把铁桶留着，炼钢工地还指着他家送水呢。又问家中还有铁器没有，有心突然拖出装皮影的木箱，说木箱上还有铁钉，皮影里还有铁丝。镇长下令拆箱子，福贵面露不舍。皮影保住了，但做饭的锅没了。镇上成立了集体食堂，所有人都去食堂吃饭。这天一群男孩子故意朝凤霞弹石子，有幸发现后立刻跑去跟领头的男孩打架，可惜他年纪小，打不过对方。吃饭的时候，有幸在食堂看到领头的男孩，他便打了一满碗面条，加了超多辣子，再把面条全倒在男孩头上。男孩被辣得睁不开眼，男孩父亲立刻站起来大骂，骂的不是有庆，而是有庆的爹妈。这帽子扣大了，福贵抓起有庆就打，众人拦都拦不住。回家后，福贵还没消气，只怪家珍太惯有庆，以后迟早惹出事。家珍听不下去了，福贵这才觉得自己过了，想跟有庆和好，可有庆不理他。夜里福贵去炼钢工地唱戏，见有庆没来，便让家珍去把有庆叫来。有庆还跟福贵赌气，家珍便给他出主意，让他给福贵送碗茶，给茶里倒上醋。有庆一听就乐了，赶紧调了碗加醋加辣的浓茶给福贵送去。福贵接过茶，才喝一口就全喷出来。有庆赶紧逃，福贵追着有庆满场跑，周围人全笑起来。这事儿就这么闹哄哄的过去了。工地上一连几天昼夜不停，终于钢铁炼出来了。镇长去县里报喜，还点名表扬了福贵一家的贡献。食堂里包了饺子犒劳大家，福贵和家珍去领饺子，有庆和凤霞则回家倒头就睡。炼钢这四五天他们就没睡好过，太累了。可就在这时， 老师又让学生们去学校炼钢，说区长今天来检查。家珍不想让友庆去，福贵不同意，搭炼钢铁是全员动员，友庆得去。家珍只好用饭盒给友庆装了20个饺子，福贵则心疼地叫醒友庆，再背友庆去学校。夜里，福贵照常在工地唱皮影戏，忽然有人报信，说友庆被汽车撞死了。那是区长的汽车，天黑以后才到学校，车往后一倒，把学校院墙给撞倒了。谁知友庆就在院墙后睡着，搬院墙的砖都扣在他身上，当时就不行了。区长也受了伤，现在在医院里。死去的友庆被大火抬过来，铺在上面的白布都被染红了。福贵揭开白布，底下的友庆血肉模糊，他顿时哭叫起来。家珍哭着过来了，镇长怕他受不住，赶紧让人把友庆抬走，把福贵和家珍都拦住。友庆入土了，家珍给他送去了20个新煮的饺子，跟饭盒里还没来得及吃的20个饺子一起摆在友庆的坟前。家珍说的伤心，都怪他没把福贵拦住，不该让友庆去学校的。镇长送来花圈，说是区长送的，区长也来了。福贵回头一看，没想到区长竟是春生。春生只瘦着，然后递上200元钱，家珍冲过来把钱扔掉，连同那花圈一起退回去。春生无奈，只好走了。1966年6月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因为要破四旧，福贵珍藏的那箱皮影终于留不住，被烧了个干净。过后，镇长给凤霞介绍了一门亲事，那人叫万二喜，是县城里拿工资的工人，在工厂里还是个组织头头，条件不错，就是腿受了工伤，有点瘸，但走路不碍事，急了也能跑。福贵和家珍听了都很欢喜，改日镇长把二喜领来家里，二喜戴了军帽和毛泽东语录做见面礼，福贵则用挂在墙上的证明来表示自己成分没问题。二喜话不多，连说两声好，再跟凤霞见一面，饭都没吃就走了。福贵和家珍心里高兴，这二喜瘸得不厉害，看着也老实，从凤霞的反应看，他是不反对的。过两天，福贵和家珍正在布店买布，忽然听人说有个瘸子带着造反队来拆他家了，两人赶紧回去，进门却见二喜跟凤霞在一块儿，正画一幅毛主席像，他们这才放心了。活干完了，二喜和同志们饭也不吃就要走，临走前二喜问福贵和家珍还有什么意见，两人当然没意见了，于是婚期就随二喜定了。成亲那天，二喜叫了不少人，聚亲聚得热热闹闹，整个镇上都知道，凤霞笑得也开心。最后福贵和家珍还跟女儿女婿一起照了张全家福，之后凤霞就被二喜用自行车带走了。福贵和家珍送完凤霞回到家，家里冷冷清清，只有春生坐在院里。春生是来祝贺凤霞结婚的，刚才人多他就没进来，福贵请他进屋，这些年过去他也不愿成生了，但家珍还是放不下，对春生人是能避则避。春生也不强求，放下礼物就走了。那礼物是一幅毛主席像，家珍想退也不能退，只好留下了。冬天的时候，二喜带凤霞回来，进屋先摆出几个饭盒，里面已备好饭菜，外加一瓶酒。这是喜事，福贵听得高兴，家珍更是细细叮嘱。二喜家没老人，凤霞坐月子的时候还是回娘家来，等孩子生了，每年给他照一回相。二喜一一答应，之后话音一转，夜里福贵听到有人叫门，是春生。春生状态不好，他老婆昨天自杀了，他半夜出来是为了给福贵送存折，然后他就再不欠什么了。福贵劝他想开点，这时家珍也开了门让春生进屋，春生却得走了，他是偷跑出来的。家珍喊春生，你记着，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，你得好好活着。 凤霞快生了，福贵和家珍去给镇长送红鸡蛋，然后才知道镇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，明天要去交代问题，也不知能不能回来。医院的妇产科里全是当红卫兵的年轻护士，那些年纪大的医生全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，被关了牛棚。家珍不放心，而且只好想办法把原来的妇产科一把手王医生从牛棚里带了出来。医生三天没吃过饭了，福贵出去买了七个馒头让医生慢慢吃。等候的时候，家珍给凤霞的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馒头。这时产房里传来啼哭，凤霞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护士说母子平安。家珍很高兴，让二喜把医生送回去，结果却发现医生吃了七个馒头噎着了，赶紧给医生喂水顺一顺。这时产房里突然传来喊声，凤霞大出血了，那些护士没经验，根本止不住血。众人想起王医生，赶紧过去请，可医生喝了水，情况比刚才噎着的时候更糟糕，整个人瘫软的完全动不了，没人能救凤霞。混乱中凤霞脸色越来越白，知道没救了。后来馒头六七岁了，每天陪福贵出去送水，家珍病得重，就在屋里躺着。家珍想去看凤霞，福贵便捎信给二喜，一家人一起往坟头走去。坟前摆上20个饺子和一盘馒头的照片，饺子是给有庆吃的，照片是给凤霞看的。馒头买了盒小容鸡，装得挤挤的。回去后福贵把装皮影的箱子拖出来，馒头装小鸡。这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活着》，1994年上映。跟余华的同名原著小说相比，电影的结局明显温柔了许多。虽然有庆和凤霞没了，但馒头还在，虽然福贵和家珍半生坎坷，但对未来的希望还在，仍然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，哪怕前面受再多苦也都觉得能接受，毕竟只要还有好日子，前面的苦就总会有尽头。人活着就是靠这点希望吊着，要是连希望都没了，那就难得继续往下活了。那些动荡不安的年月里，不知有多少人断了希望的念想，然后在绝望中走向死亡。这种时候老百姓是不值什么的，一阵风刮过来，原本好好的小命说没就没了。但与此同时，老百姓也可算是最安全的，不管风朝哪个方向吹，只要跟着往哪个方向倒就行，顺着历史的长流，总能将就着继续留在这世上。能留下来就好，能活着就好，也不求什么意义，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。想得简单一点，活起来也就容易一点，少问几个为什么，日子稀里糊涂就也能过，能过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。那些草芥般的性命其实顾不了太多，能把自己顾好，能把家人顾好，就已经算是不错。困了一张床，饿了一碗饭，生时无人知，死后一剖土，再大的苦总有吃尽的时候，再多的幸福总有结束的时候。但事后看来，过去其实也没那么难，那时唯一要做的不过是在能活着的时候尽量安生的活。何止电影，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